我们今天呢，要来分享的主题是不可忽略神的救恩。我们这段经文是来自于希伯来书的2章1到4。这段经文应该说也是非常的宝贵啊。那么在我们看这段经文之前呢，我们先来看希伯来书啊。它是一卷劝书，非常的有特色。大概分五个部分，在每个部分的中间都插入了一段勉励、提醒、警告这么一段经文。那么，同样的，我们在这里也看到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前面我们看到第一章，我们这讲了受洗的使者。上半部分就是耶稣基督，他是神。那么紧接着下一章呢，第二章呢，要来讲耶稣基督是人主。但在这里开头呢，第二章就加入一段我们今天所读的这四节经文，警告我们怎么样，不可忽略神的救恩啊。这短短的四句话，但是内容呢，非常的宝贵。那么这里我们把它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它在第一节呢，它来劝勉我们干什么呢？要更加重视所听见的道，要重视所听见的道啊。那么2节到3节的上半部分呢，就警戒我们忽略救恩，难免受到惩罚。那么最后一段呢，提醒我们应该知道。我们要确信、确知神的救恩是真实的，是伟大的，也是怎么样可靠。好，那我们首先来看第一部分呢，这个劝，这个劝勉在这儿说，我们应当更加重视说听见的真道啊。那么这一节经文，所以我们当越发注重所听见的道理，恐怕我们随流失去。这里头有三个关键词。一个是所以，一个是要越发郑重，一个是随流失去。这里所以讲的就是一开头这个所以非常的重要，它是承上启下的。他在这里告诉我们，这个劝勉啊，它不是凭空而来的，它是有依据的，是有根基的啊。它叫我们的注意力首先要放到我们前面的第一章呢。在希伯来书第一章呢，说启示我们是什么呢？基督是神啊，因为基督他超越了众先知啊，他给了我们一个完全的、终极的、完美的启示。他是创造、托住和重塑万有者，他也是神的真相的。本体的真相，那么它也是我们的救主和救主啊，这个在第一章里头，从这章里看到什么？它有后面的地位，最终它有后面的地位和它在名分上、它在本质上、它在王权上都远远的超越了天使，并如果说神的儿子在这向我们说话。那我们对他的对他所说的话，我们应该怎样去对待？那就是应当越发郑重。这个越发就是说要更加格外郑重呢，你就要认真、严肃、留意。那么经文在这强调什么呢？就是说。弟兄姊妹，我们信主信的时间久了，你可能就会放松，对自己的要求啊就降低了，因为你是不在乎。但是在这里要告诉我们是怎么样的，我们应当越紧绷越认真啊，越紧绷越应该是有一颗敬畏的心。 别人在现实当中，我们常常看到的这样的现象是相反。当我们心的时间长了，举例做一种形式化的危险程度。一通不说呢，一堆之间的觉得无所谓，变得放松，变得松懈，随意。这行为在这儿就提醒我们，应该越发郑重，就是为了防止我们被灵力麻木松懈。信仰不是说，是从一个热情到淡的一个下降的过程。信仰应该是什么？我们的生命不断的更新，我们对主，我们这个更加的去热情，持续的升温，去追求，也就这里说的越发正正的一个生命的历程。还有一个关键词就是提醒我们不要。随流逝去，不是我们主动的失去的久了，刚才我们说了松懈了，不是说我们主动的把真道丢弃了，而是什么呢？在不知不觉当中被时事的潮流带着偏离。随流逝去本来是一个航海用词，他说一艘船啊，它没有航母。但是呢，这个水面看着很平静，可是它有岸，它会怎么样？缓缓的把这个船怎么样给带走？这个画面非常的生动啊，它描绘了我们的信仰怎么样一个真实的危险。我们的信仰往往就会在这样，人因为我们还在原地，但是其实我们怎么样？早已偏离了起初的锚点，与神的敬畏越来越远。许多的时候，我们以为我们的信仰对我们信仰最大的威胁是什么？是逼迫，是攻击。可不说，在中东啊、等等这样一些穆斯林国家或者信仰不自由的国家，你要有信仰的话，他会怎么样？逼迫，是吧？甚至危及你的生命。那就我们常说的，我们这样地方的人，那些弟兄姊妹，他们常常的为主的道为主而寻道，甚至看起来好像对信仰冲击是非常大的。其实有一次和谁不在那块吃饭的时候，我非常安慰他说的话，实际上这是越在这种情况下越有阳性的长，比如说把这个康体、麦康啊什么阳性是吧，剩下的全是好处。凡信仰呢会更纯正、更坚定。对于我们来说，其实更危险、更隐蔽的。是怎么样？往往是一个内在的。刚才说是外在的，而内在的松懈啊，其忽略啊，是更可怕，因为它会怎么样？稍纵即逝的流失啊，在日复一日一个平淡的生活当中，我们与神的关系可能就会一点点的变淡，甚至慢慢的消失啊。慢慢的不见，事实上，人们的一些变化都不是说瞬间就发生，它往往是怎么样，在不知不觉的一个漫长的过程中形成的。那么，今天我们的信仰也是这样的，不是说我们突然今天哎，我就不信了啊，而往往是在怎么样平静当中，一步步，一点点。偏离滑落，这种流失它往往是在一些细微之处。一次祷告什么了？一次聚会缺席，对对的警觉，这个对对要不敏感，警觉度也下降了。久而久之，嘴上还说哎，我信仰，但是怎么样，心早就远离了神。希伯来书第2章的开头就是提醒这个危险， 恢复教会的历史要看到真正恢复信仰的是什么？不是外在的功课，而恰恰是内心的归入。经文在这儿也没有说，哎，恐怕我们被打垮，而是说恐怕我们随流失去。那么这就是说，告诉我们，就是我们往往不是突然的否认、公开的背叛，而是在前面所说的不知不觉当中。一种缓慢的、几乎难以察觉的这种危险当中，我们失去这部分，失去我们的信仰，这对我们今天来说特别的珍惜，所以我们要格外的警惕。那么，今天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哪一些案例，企图把我们带走呢？对，可能是快节奏的这个。整个的这个，我们现在这个世界都讲究这种快节奏，是吧？像这个，咱们说，像在澳大利亚的话，悉尼这个节奏就很快，墨尔本呢是相对还好一些，就是你看这些越发达的国家，像美国啊、日本，包括现在中国的沿海地区啊，节奏都非常的快，对这些快节奏呢，让我们忙忙碌碌。是我们怎么样，心神疲惫，再一个可能我们工作当中，正是因为太紧张，所以怎么样，压力也太大，这样的对神耗力，也可能是对我们的未来有焦虑啊。我们对未来，我们掌控，我们没有盼望，因为你越不相信我们这位主啊，其实你看，不信主的人，他对未来他就说不出个一二三来。是吧？但是我们知道我们从哪里来的，我们要到哪里去。我们对我们的未来，刚才经文那里也讲了，就是如果是我们没有这个信仰的话，我们今天坐在这里，我们因为不信跟我们呀共祷告，是吧？所以说这些啊，它就会存在的。我快去看看。
是哪个？
还有朋友呢，我要办一件事情，碍于面子，怎么样？我得去帮忙，都帮我们星期天的时间，把祷告的时间，把读经的时间，帮我们灵修的时间，帮我们和神亲近的时间，怎么样？给夺了去。许多人啊，可能没有直接说我不信了，但是和我们可看到了怎么样？有不少的人呢、慢慢的不来聚会，慢慢的也是在家里不祷告了，也不读经了，慢慢的觉得这信仰怎么样，和生活没有那么直接的一些关系，对信仰就慢慢的。怎么样？退到了生活的边缘，我们把它边缘化。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需要怎么办呢？我们要好好的去，在这个信仰中反思和重建。核心呢，就是要回到我们起初的那个信心，从自我开始反省。我们不妨从三个维度上来审视一下自己。首先，我们是不是先安静下来啊？慰问自己。我上一次真正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是什么时候的事？是昨天？是上周？还是上个月？还是上一年？我们是在忙碌当中的偶然一次停顿，还是带着一个渴慕的心来主动追寻？你再一个就是我们追求的态度是一个什么样的？我们是在积极的追求和主的关系呢，还是仅仅满足于我现在还在这个教会，我还是有人才，一种表面状态？这都是我们在生活的中心。我们的生活中心在就是说信仰，我们对我们的神，对神的话。在我们生命当中占据什么样的位置？是 决定我们行动的指南呢，还是一个可有可无的程序。我们常常说，哎呀，人就喜欢在C 位上，是吧？我们是把主的话放到了中心的位置，C 位上呢，还是把它当做了一个背景，啊，当做了一个标牌。其实现在我们看很多人啊，你可能说信仰，哎，我信。但是，往往这些人说信的人，往往是三流级别。其实我有一段时间就是在我的啊，到了大学毕业以后，一工作，一上班，一有孩子，忙忙碌碌的时候，不具备，三流拿都不占过，不具备，不读经了，也不祷告了，只是挂名而已。其实你现在看很多的人，也是处于这种状态。在这里就这样想到了这个马太福音13章，讲到了三种比喻，是吧？有撒到路边的，有撒到田土的，还有撒到就是长出来就在井经济里头的，是吧？啊，像这些最后的结果都怎么样？到主会荣耀的表对，我们现在处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这个背景时代，这个。最后的结局的时代啊，好像有一股貌似不见，但是是在不断流动的这个暗流持续的冲击我们的心。这一部分人，我们今天对所听见的道，如果是不加以重视、不郑重的态度来回应的话，那么我们就会在不知不觉中。把这恩典随流逝去了。我们可以有这么一个细节啊，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从一个时间的分配上啊，在时间的分配上，弟兄姊妹，也许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我们一个非常真实的信仰的光景。我们一周有多长时间呢？165个小时，是吧？这168个小时，出去了睡觉，每天8个小时，还剩了多少？还剩了112个小时。那么我们要工作啊，我们今天工作加上过往的时间，我们大概每天按照9个小时算，又去掉45小时，剩下了67个小时。那我们。
吃喝拉撒，这些时间，这些都要占用时间的。那么我们现在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那么我们真正分别给神有多长的时间呢？往往非常的有限。我们每周聚会，我们来说就3到4个小时吧，把路上的时间也算上，是吧？啊，我们每天读经能有多长时间呢？弟兄姊妹，每天读经、祷告、灵修。等等的，我们平均算下来，每天半个小时，有没有？多还是少？大家笑了。那么有没有1个小时？有没有1个半小时？那么这些时间上来说是一种什么概念呢？啊，如果是说我们少的说3个小时加半个小时，对每天的读经祷告，我们每周只有6个半小时。啊，每周只有6个半小时，如果多算，我们可能也就是11个小时。那么我们就要看看我们现在是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我们是每天大概是在7个小时范围内呢，或者是低于7个小时呢？我们还是在大约11个小时呢？我们还是大约在17个小时呢？为什么这么说呢？其实我们应该有一个基础的原则。我们对我们的，其实当然严格的说，我们的所有都是神的，是吧？包括我们的生命，包括我们的时间，包括我们的金钱，包括我们的所有。那么我们知道，我们有11奉献是在财务上，在金钱上。那么时间上是不是加上也有这个概念的话，那我们是在哪一个水平上呢？是在个7小时， 还是11小时，还是17小时呢？所以这一点事情上，通过这个对比，也是对我们是一个很好的提醒。要么呢，思考一下我们信仰状态啊。当然，并不是说，哎呀，我拿出了17个小时，我就是一定就好。我七个小时这一周，我就不见得好啊。不是说在时间上的绝对，但是你时间上保证不了，那你的信仰，你说你信，你信有信仰，你和神关系好。其实这个人关系好的，他就会怎么样？人和人之间关系好，他就会怎么样？常来往，是吧？那么常来往这个时间上，这个占的比例是不是就大？那我们和主的关系要说我们好，那你是不是就要常来往？那是不是时间就要多在这里。这就是希伯来书要提醒我们的，忽略救恩就是从这些细微之处啊开始的。你有个不警醒，结果就是渐渐的远离，甚至也是无法逃避的严重的后果。什么后果呢？这里就说忽略救恩，难逃刑罚。如果说我们在前面这一段里头讲的是温柔的劝勉的话，接下来我们进入希伯来书。2章的2节到3节的上半部分，我们来看一下，这里就是一个严肃的提醒和警告，啊，这里特别提到，借着天使是传的话，即是确定的。那么这里讲的就是旧约，啊，天使告诉我们传给我们启示的旧约。那么既然是神借着他们把律法赐了下来，但是这里告诉我们，它是一个确定的。啊，意思就是稳固的啊，不可以更改的。一旦颁布了，怎么样，就必然生效，不会落空，因为它带着神权威的宣告。那么这就换一句话来说呢，就是说律法啊，天使给我们说的传用启示的，它不是一个建议啊，它是带着什么审判效力的命令。所以的就是因此触犯这律法的，就必然要承担怎么样相应的后果啊，没有例外，也没有侥幸。那么这里的刚才我们看了经文里头提到了2种罪啊，一个是怎么样干犯，一个是悖逆。干犯讲的是什么？超越界限，超越了神给我们设定的那个界限。超越界限就做了怎么样？不该做的事情，越界。那么这种界限往往其实在人的知识啊和良知当中啊，你就有一个明，你就可以清楚知道那么再一个就是悖逆，悖逆呢是对神的话、对神的命令的拒绝。该这里就是说该做的。没做，那就是说对神的话存在着一个公开的怎么样，不顺服，啊，主动的不顺服，所以对于干犯和这个悖逆啊的报应，在旧约当中我们会看到很多很多的例子，是吧？像这个利未记里头讲的一个以色列的夫人的儿子，因为咒诅和亵渎了圣名，结果就怎么样，被治死了。我们也看到了祭司拿达和亚庇户拿着燔火烧香，怎么样？就毙命在神的面前，是吧？很多很多了，我们在这不一一的列举了。包括整个的以色列民出埃及的那一代人，因着他们的不信，因着他们的悖逆，因着他们的干犯，怎么样？全倒闭在旷野里面。所以经文在这里就提出了更严肃的对比啊，旧约律法尚且不可轻视，不可以忽略。那么在新约中，借着神儿子来告诉我们说，成就的救恩，那更是绝对的不能忽略。所以在希伯来书10章28节29节呢，就是说人干上了摩西的律法的时候，凭着2、3个人啊，见证。之后就不能怜悯，不能赦免，何况 十章29节是，何况人兼他神的儿子，将那是他重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献满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所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作者用了个“何况”啊来对比，要强调是新约的救恩的严肃性，远远的超过了旧约。旧约你干犯悖逆了律法，要受到刑罚，那么忽略了神亲的儿子亲自颁布的、亲自启示的、亲自成就的救恩，其后果怎么样？必然更加严重啊！所以在这就说，我们要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这么大的救恩，弟兄姊妹，这里说就是你不反对，你不是否认。用的是你忽略是吧？我们忽略了这么大的罪，看似轻微啊，好像你不重视啊，不优先，不在意，但是怎么样，在神的眼中看的是极为严重啊，因为你忽略了救恩，本质上就是轻看了十字架，轻看了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宝血啊，看的轻看了他所为我们成就的救恩，这就。救恩之大，其实我们都很清楚。一个是它代价是无限，是吧？再一个就是它功效是完全，啊，代价是他在十字架上流血牺牲了我们基督，啊，功效它可以让我们罪人怎么样，是得到赦免，是吧？更新我们的生命，而且它范围也是非常的广，它是面对世界所有的人，所有愿意接受他的罪人都可以怎么样蒙恩得救的。但是今天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往往了忽略了这么大的救恩。那么忽略这么大的救恩的表现在哪里呢？我们可以透过一部电影的片段来加以说明。
Now, you say you attend church occasionally. Is that because your pastor only preaches occasionally?
Miss Clara, I really would like to help you sell your house. That's why I'm here. As far as my faith is concerned, I believe in God just like most people. He's very important to me.
Well, let me get our coffee. So if I asked you what your prayer life was like, would you say that it was hot or cold?
I don't know that I would say it's hot. I mean, we're like most people. We have full schedules. We work. But I would consider myself a spiritual person. I'm not hot, but I'm not cold either. Just, you know, somewhere in the middle.
Here you go. I've got cream or sugar if you need
Oh,
it.
no, thank you. I like it black. Miss Clara, you like your coffee room temperature?
No, baby, mine's hot. Elizabeth, people drink their coffee hot or cold, but nobody likes it lukewarm, not even the Lord.
这个片子让我们看到一个什么？这个片子是《战争房间》啊，是一部2015年上映的美国的基督教戏剧片啊，剧情片。他在这讲了一个家庭，就托尼啊和伊丽莎白这个家庭的故事。那么这个家庭啊，他在外人看来，他有一个让人炫目的工作，都有一个非常好的工作，而且呢。他们也有一个可爱的孩子，还有一个什么优越的居所，就是人该有的都有了。言而之，只是表面的光鲜啊。其实他们两人怎么样的婚姻早已经沦为硝烟四起的战场了。问题不是他们的不幸。而是在于他们把信仰怎么样边缘化了。直到在刚才我们看到的那个克拉拉那个老妇人的引导之下，他们又回到了祷告，生命才开始了更新。那么这部影片，首先我们说整个的影片啊，是以信仰和家庭来展开的。但是我们通过这一个短片，我们要说的是一个具体的情况，就让我们看到睿智的克拉拉呢。是用一杯 温咖啡一语道破了伊丽莎白的这个信仰的状态。不温不火。其实我们看到这短短的这一段经文里头，我们看到了非常精妙的一些对话和这个人的这个信仰的状态。克拉拉问他，呀，你这个聚会，你怎么偶尔才去呢？时去时不去呢？是你的牧师，这个不是这个每个周都讲到，是偶尔才讲吗？是吧？这就是说看，你看看他的信仰，他到教会。有的时候去，有的时候不去，再问他的祷告，然后他其实他通过简短的对话，他就看到了他说他祷告的时候，他说，哎呀，我也很好啊，我也，但是我也和大部分人一样，怎么也一样，工作很忙，时间安排得很紧，但是呢，我还以为我是一个很虔诚。的基督徒，我以为我还是很虔诚的基督徒，所以他最后用一杯温咖啡告诉你，当他你我们也看到了伊丽莎白喝那杯温咖啡的时候，他的眉头是怎么样，皱了起来，是吧？温咖啡不好喝，所以克拉拉就告诉他，要么是热的，要么是凉的，不温不火，会怎么样？这就让我们想到了启示录3章15到16节提醒的：“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你既有温水，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这对老底嘉教会，这在启示录上说老底嘉教会，其实现在对我们来说，同样让我们看到，我们的忽略往往不是明显的拒绝，往往是一种冷淡。往往是一种在不温、不热、不冷的状态下那么这里就让我们看到这个表现。首先，我们对罪不再敏感我们不再去感觉到我们软弱不再感觉到我们做的事情不对不再感觉到我们在那里远离了神。再就是我们对悔改当我们做错了事情的时候，我们对悔改也变得。非常的敷衍，不是去认真的对付我们的生命，那另外一个，我对我们的属灵的生命的成长没有了期待，没有了追求，也就是说，是吧？满足于现状。所以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对神的呼召就有一个选择性的回应，我们觉得神的呼召是合我的口味。我就选择性的回应一下，如果是那些我觉得对我没有什么不喜欢的，我就怎么样回避，是吧？所以结果就是我们虽然今天还仍然的相信，但是没有再活在感恩和对神的回应当中了。这种状态实际上就和一个病重的病人一样，大夫给他开了这个治疗的这个良药。来救他命的良药，他怎么说？哎，你放那儿吧，等一等吧。他没有拒绝，但是他也没有服膺。那最后他和那拒绝治疗的那些病人有没有分别呢？有没有区别呢？没有啊，不吃药是吧？他虽然不说，我明确的不吃，最后的结局肯定就是死亡了，是吧？那么我们应该在生活当中如何去避免忽略救恩呢？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的实际的操练去入手？首先，我们人对自己的健康都会每一般讲究一点的人都每年会有一次什么健康体检，是吧？那么我们是不是对我们的信仰来一个信仰体检，信仰检验一下？我们。诚实的在神面前来省察一下自己，留意一下自己是不是对神、对神的话麻木了、冷淡了，是不是冷言活在神的救恩当中，对他珍惜，对他有回应，不要像片子里头 那个伊丽莎白那样，她自以为她自己非常的虔诚，她以为她虽然是很热情，很热忱，虽然是不冷不热，但是还觉得挺热忱，自己讲的都有点矛盾，是吧？啊，她觉得信仰对她很重要，但实际上怎么样，并非如此。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再一个就是我们在小事上要保持警觉。其实人啊，往往并不是说在一些大是大非上，啊，开始跌倒的。如果说大是大非，可能大家都非常的清楚，但一到小事的时候，往往的糊涂，往往的迷糊，所以往往是从一次次的看不见的、微不足道的那些妥协啊积累而成。因此，我们不要轻看任何一个样本。远离神的细节。再一个就是我们要让神的话语成为我们一个警报系统啊，就是我们要保证我们的读经、祷告、灵修啊，让真理不断的光照我们，使我们在偏离之初呢，就能得到提醒，在软弱之时呢，就怎么样，得到帮助。再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透过这一段提醒，啊，通过这不是在这里，我们弟兄姊妹要透过怎么样，相互的彼此的提醒、劝勉、扶持，我们在一起呢，共同的成长。所以聚会是非常重要的，当然不是说你参加一次聚会就。你的生命就立刻发生变化了，但是你不发生聚会，你不产生，你不来聚会的话，那你的生命，你再不读经，再不祷告，那你的生命是难以成长的。你和弟兄姊妹在这里读，在这里一起聚会，一起团契，相互之间就怎么样，互相会感染。说人都是以类聚嘛，是吧？啊，就是说我们都是信的，我们在一块儿。见了面，我们心里就开始热乎，我们就会对神有一种渴望。你要说我们成天和一些不信的人在一块儿，是吧？这是个社会，就是个大染缸。你和那些不信的人在一块儿，成天去被他们的这个感染，那你对信仰就拿着不当回事情了。所以总体来讲，避免忽略救恩，不是靠着一时的热心，而是在日常生活中持续的去警醒，啊，回应。甚至要回转，我们要从知道救恩，成为活出救恩，啊，这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所以的是，我们当深知救恩真实可靠啊，既然这救恩如此的伟大，我们怎样能可以忽略呢？是吧？啊，因为我们要确信这救恩的真实和可靠啊。首先呢，在第一个层面上见证这里来。是福音的源头，是非常独特的，是神怎么样？主耶稣基督亲自宣告，是吧？我们在第一章呢，我们就看到了，啊，我们在四福音里头的很多很多的经文，他都告诉了我们，啊，他是一位伟大的神，信他的人是有生的，啊，等等等等，是吧？在这里要显明的是，这救恩是主亲自计划的。而且呀，他怎么样亲自完成的一个伟大的作为再一个层面上，就是来自于那些经历者、那些使徒们，他们是亲身经历啊，这对我们来说也非常重要。他们不是些理论家，是吧？他们不是上课本上去学一点东西，然后从理论上，是吧，来说，而是怎么样亲眼见过、亲自经历啊，所以他们才能从惧怕。软弱变为什么？勇敢坚定，从躲避退缩到怎么样？公开去传扬福音，啊，甚至为此而甘愿付上受苦、甘愿付上殉道的这样的代价。如果是主不真实的话，这可能吗？是不可能的啊。再第三个层面呢，要么见到是神亲自认证啊。神通过什么？他得按照他的旨意，用神迹、奇事，是吧？和各样的异能，以及圣灵的恩赐， 啊，与那些使徒们，与我们今天在座的每位弟兄姊妹怎么样同工啊？让我们来一同来见证福音。既然如此，我们该我在生活当中成为如何能成为救恩的见证人呢？救恩的见证，首先我们要注意，救恩的见证首先不是一个外在的行动啊，而也不是说"哎呦，我要多做一些好事"，首先是内在的生命的更新啊。你内在生命不更新，你外边做一些好事没有用你做一件，这个你有人不是说吗？你做一件好事很容易的，但是你要做一辈子好事容不容易啊？是不容易的。如何你能一生去做好事？你如果是内在的生命不更新的话，你是做不好的。其实我们中国人常讲礼尚往来，为什么要讲礼尚往来？这个理解性东西里头其实有很多内涵，但是有一点就是我对你好，我也希望你对我怎么样？对我好啊，是不是啊？偷之一亩里，要还之以什么？一亩桃嘛，是吧？就是要有来有往的。但是弟兄姊妹，我们的主和我们是怎么样？他不图我们的回报的，是吧？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我们要留出一些时间来，定睛在十字架上，定睛在十字架上的爱和主复活的大能上，定睛在他的话语里头。让真理不断充满我由此这样呢，才能怎么样？让我们的言行、品格、态度、价值观，才能会逐渐的被更新，有一个真实的、让人能看见的，是吧？作为来，再一个就在工作上见证。那么在职场里头，我们要忠心啊，要诚实啊，要谦卑啊，要勤勉，通过这个来荣耀神啊！就我们在工作当中，实际上有的时候往往会去摸鱼的，是吧？对我们一个基督徒来说，我们如果在工作中经常处于一种摸鱼状态来说，是不荣耀神的，是吧？那么在人际的关系当中，我们要活出爱，要活出公义来。当你有压力的时候，有挑战的时候，有利益的抉择的时候，我们怎么样？还是要持守原则的，要持守真理的原则。我们只有透过这样的生活，通过这样的工作的态度、处事的方法和言语行为当中，让别人能看到我们所信的主也是真实的。只有这样才把荣耀归给神。再就在家庭里头，在家庭里头见证，我可能要多说一点啊，时间可能今天会稍微长一点啊，不大好意思。救恩不是停留在一个个人的身上的，你要在家中活出来。我们常说在什么呀？家庭里头就是神学，是吧？在一个家庭里头，夫妻之间彼此相爱，彼此的饶恕互相的尊重，特别是要按照主的教训去养育儿女、教育儿女让儿女学习到顺服和尊重，这都是福音的真实的体现。那么这个家庭里头，弟兄姊妹，我非常重要的要有一个家庭祭坛。何为家庭祭坛？其实我们在这里要想一想，神创造的第一间教会是在哪里？就在第一个家庭里就是亚当和夏娃。他们那时候和主都是能够，和睦的在一起，是吧？但是他们很快，我们知道，他们就犯罪离开了神了。但是，在他们没有离开神之前，神给他们的命令是什么？让他们两人合二为一，是吧？让他们要干什么？管理这个世界。而且还要让他们干什么？生养众多，那么他们就要教育儿女。 实际上，这都是家庭祭坛里头的非常重要的成分的，是吧？啊，所以我们在有意识要在日常的生活中教导、引导，啊，除了夫妻之间，我们要引导下一代，啊，对下一代让他们认识到主，啊，跟随主。所以，家庭不仅仅是一个生活的场所，并不是说我们就回去以后是一个避风港，是吧？更是一个见证基督之爱的地方。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每从教会啊，对以色列民特别的尊重。以色列民能够在48年，上个世纪四十，1948年复国，就是一个非常大的神迹啊。这个神迹就说明，以色列民在外飘荡了接近2000年，但是这个民族还能存留。为何能够存留？你看中国。中国实际上是由好多民族混血而成的一个民族，就中国你说不出来它是一个具体的是哪一个民族啊，所以只能说是华夏啊，它不和日本似的，是不大和民族，不和你看韩国似的，是吧？他们是属于这个朝鲜族。中国实际上你看最这些就是最近这个朝代是一个满族。满族还是很快，几乎都被同化了，很少有了，是吧？大家或多或少都可能有一些满族的血统啊，追上去多少代，是吧？我听说牧师说他就到多少代就有满族血统啊，但可是满族基本上已经被同化的几乎没有了。但是以色列民为什么没有被同化呢？就是他们有家庭祭坛。他们在他们的家庭中能保持他们的信仰，啊，虽然他们的信仰今天来说，对我们来说它是有问题的，但是这里头我们要从中看到的是什么？家庭祭坛的重要，可以使信仰保持下来，可以传承下去。总而言之，救恩的见证不是仅局限在每一个时刻。它是贯穿在一个整个的生活当中，从我们个人的生命到家庭的关系，再到社会关系，我们都要被呼召出来，都要被分别出来，啊，都要活出一个被更新的生命来，这样我们才能怎么样，见证这救恩是真实的。所以，我们有的时候啊，对我们这个忽略信仰的表现和危险啊。我们要好好的去认识啊，认识到这个救恩的伟大、真实和可靠。那我们怎样去回应呢？其实非常简单，这四节经文一开头就给我们一个答案，就是重新锚定在基督的救恩里。啊，弟兄姊妹，这里发出来的希伯来书的第一个警告，这个警告它目的呢，并不是说来吓唬吓唬我们，使我们惊慌啊，也不是让我们恐惧。而是出于神的爱，因为神啊，他今天，他通过这一句话提醒我们去随流失去啊，让不要忽略这救恩啊，因为他是在这爱我们，他不是要来给我们定罪，他是要保护我们，啊，保护我们不要失去这么大的救恩啊，所以他在这呼召我们回转，警醒。那么如何去防范随流失去呢？啊，就是我们在观念上，在生活当中，对正所听见的这个道啊，要进行实践。这里他不是问你信啊不信啊，是吧？他不是问你这个，他是问你是不是认真对待的这救恩。你是否把它当做生命中当中最重要的事情？所以，也许我们在我们实际的生活当中，可能是有一些冷淡啊，有一些松懈，甚至可能在不知不觉当中可能会有偏离。但是有一个好消息，就是怎么样？神今天仍然给我们一个机会，让我们重新回到他那里，重新郑重他的话语，让我们再一次的珍惜、宝贝。这么大的救恩，将我们的生命重新稳稳地锚定在基督的救恩里面。 愿我们不是人还在教会，心却远离，而是真实的将生命呢，定睛，锚定在基督这磐石上，使我们的每一天都活在他的恩典里头，都活出他的见证来，也被他的爱所充满，被他的话语所引导。弟兄姊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往往的不满足于现状，我们往往对神的话不敏感，啊，我们往往觉着世界前阵国内有一个那个，就是有一个老师他辞职了，他说世界这么大，他要到处去走一走，因为世界太精彩了，啊，所以他要到处看看。其实弟兄姊妹，现在世界对我们的诱惑也同样的，我们往往觉着，哎呀，这些道天天讲来讲去，话真的话，天来说来说，说过来说过去，没有意思。哎，突然有一天有个人跟你说，哎，这个地方怎么怎么地，那个地方怎么怎么地，你就去了，是吧？哎呀，觉得他讲的更好，更新鲜。但是他的新鲜是不是在真理里面？有的时候我们去愿意追求一些细节，啊，其实这细节里头并不见得是真理。所以我们对有些现在，尤其是这个信息网络非常的发达，这些信息是否正确？他的叫你追求的是否？在神的旨意里头，所以我们真是要小心，要警醒，不要觉得新鲜就一定是正确。神的话2000年来下来，你感觉它不新鲜了，但实际上它天天在和你说话。你要真正的扎根在他，定睛在他这儿了，你就觉得是每一天的，你看的话，每一天对你都扎心，每一天对你都有帮助，每一天他读他的话，对你都有造就。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这里特别特别的要珍惜这救恩，因为真正的珍惜啊，不是在于拥有时的短暂的喜。欣喜，而是怎么样，在于拥有后的持续的宝贝。我们对主的话，我们对神的救恩，就是应该这样，应该持续的宝贝。好，我们来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借着你的话，再次的提醒我们，不可忽略这么大的救恩。主啊，我们承认，我们常常的。不是拒绝你，而是在忙碌当中，在疲惫当中，在习惯当中，忽略了你，让我们的心也渐渐的冷淡了下来，让我们随流失去。主啊，求你赦免我们，让我们今天你重新唤醒我们，警醒我们。让我们再一次看见你救恩的宝贵。我们愿意再回到你的面前，我们也愿意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亲近你、顺从你、顺服你、依靠你。我们愿意我们的生命不再漂流，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根深深扎根在你的真理里面。我们也愿意使我们的生命成为你伟大救恩的见证。我们也愿意在家庭当中、在生活当中、在工作当中、在各个方面都能够荣耀你。主啊，我们愿意你来保守我们，使我们一生一世不忽略你的救恩。你孩子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